中信之声。你当知道，
你知道神是谁吗？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让我们说给你知道。
朋友你好，我是小红基，我们又一次见面了。我们这个你到底得救了吗？我们已经播了两次了，今天是最后一次。今天我们要说的是，怎么知道你得救了没有？既然是得救是人所能够确知道的一件事情，那么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已经得救了？我们第一就来看一个得救的人对罪有知罪悔罪的经验。因为呢，得救既是罪得赦免，当然他必先知道自己是有罪，而且痛悔他的罪，承认他的罪，求神赦免他的罪，然后他的罪才能够得到赦免。罪得赦免以后呢，才有这样得救的经历。圣经告诉我们说，圣灵来是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是圣灵对罪的工作。一个人得救是由于圣灵感动在人的心里面责备人，叫人知道自己有罪，在神面前不能逃避神的审判。因为这个缘故呢，他就来仰望神的救恩。所以每一个得救的人，他一定是有知罪悔罪的经历。如果没有这样的经历呢，我们实在要怀疑这个人是不是已经清楚地得救了。保罗得救的时候，他的经历是非常的明显。他曾经有三天的时间他眼睛看不见，他也在那儿为自己的罪忧伤。保罗和在那个十字架上的强盗，虽然他们各自为罪难过的程度不一样，但是他们都有一个知罪悔罪自责的心。第二就是有赦罪的平安。既然是有知罪悔罪的心来求耶稣赦免，那么当他们得到赦免的时候呢，他们一定是有一种赦罪的平安。如有一个小孩子顽皮，他把玻璃打破了，玻璃窗打破了，当时他母亲没有回来，他心中非常害怕，他想妈妈回来一定会责备他，他就跑去跟他姐姐商量，希望姐姐能够替他向妈妈求情。可是他母亲中午出去一直到晚上还没有回来，这孩子就不敢睡觉，一直等到晚上十点多了，他母亲回来了，他向母亲承认他的不小心，姐姐呢也为他求情，求母亲饶恕他。但是他母亲说，有没有拉破手啊？下一次你要小心一点。这个时候孩子脸上马上看见笑容，他知道他母亲饶恕他了。因为他打破了玻璃窗以后一直都是愁眉苦脸，可是当他一听到母亲饶恕之后，他立刻有笑容了。这个是赦罪的平安。虽然这个是人所给他的赦免，但是呢，这也正表明赦罪的平安是什么滋味。你做错了事，要得人的饶恕，得到饶恕之后呢，你一定有一种平安，好像心里边有一块大石头掉下来，一个重担脱落一样。我们在灵性上最得到主的赦免也是这样，当你得到赦免的时候，同时也会享受到这种的平安。在路加福音七章里面记载，一个女罪人她坐在耶稣跟前哭，她虽然一句话都没有说，但是后来耶稣就自己说，这个女人有许多的罪都已经得到赦免，然后她对这个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耶稣一面对这个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一面又对她说，平平安安的回去吧。可见一个罪人得到赦免的时候，他是有一种赦罪平安的经历，这是一个刚刚得救的人一定有的经历。第三呢，就是有圣灵的印记。在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二节，我们看到 他又用印印了我们，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我们是有圣灵的印记的。每一个信耶稣的人，当他信耶稣以后，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这个圣灵要住在人的心里面，永远跟人住。人有了圣灵在他心里，结果怎么样呢？就是他对罪恶方面的事，他的良心感觉特别的锐敏，特别的有力。圣灵常常借着真道向人的良心说话，让我们人知道什么是不该做的事情。人的良心本来对罪是有感觉的，因为神造人的时候把良心放在人的心里面，这个良心是完全公正的。当你做错事情，他就发出声音来控告你。但是当人犯了罪以后，人的良心呢就失去了正常的作用，再没有力量来控告人、指证人，他只能在偶然间叫人听见他控告的声音，叫人心里觉得不平安。因为罪使人的心麻木，使人的良心失去标准。但是人得救以后呢，圣灵就恢复我们良心的敏感作用，让我们对罪呢有很锐敏的感觉。所以每一个得救的基督徒，他犯罪的时候，他必定会觉得很痛苦，他对罪有更大的一种约束力，这个就是圣灵的印记。曾经有一个13岁的孩子，他常常偷他母亲的钱。后来他得救以后，他有这样的经历：有一次他照样偷了母亲的钱，可是他偷了钱以后，整夜心里都没有平安，甚至于不能睡觉。终于呢，他把所偷的钱还给他母亲。我们看到这个孩子实在是有圣灵的印记在他里面。每一个得救的人一定对罪有感觉，这种感觉呢是圣灵在他里面工作的结果。耶稣的12个门徒里面有一个叫犹大的，他常带着钱囊。圣经说呢，他常取其中所存的。常取呢，就表示犹大对罪已经没有感觉了，他拿了一次又拿一次，他不觉得是犯罪，所以最后呢，他才会想到把耶稣卖了，要得30块钱。有许多挂名的教友，很多宗教的习惯都可以学会，很多圣经的道理他们也都可以模仿着说，但是有一样他们没有办法模仿的，就是对罪有感觉。对罪的感觉是出于生命，出于圣灵。如果你在一个死人的腿上捏他一下，他不会觉得疼，因为他是死的。如果你在活人的腿上捏一把，他会叫起来，因为他是活的。这个是生命的感觉，生命的感觉不是学来的，是一个自然的表现。圣灵在得救人的心里面的工作不只是对付罪，还有引导人的道路，感动人，启示人，给人能力胜过罪。对一个刚刚得救的人呢，圣灵最清楚的表现是在对付罪恶方面。当撒该信耶稣的时候，对耶稣说：我把我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4倍。这是耶稣告诉他讹诈不对吗？耶稣没有。是耶稣告诉他讹诈谁就应该赔偿吗？也不是。这是撒该自己说出来的。可是撒该一信了主，一得了救，他立刻对罪有感觉，因为圣灵在他心里面让他知道罪。第四就是新生命的表现。既然得救是生命，生命是有表现的，生命的表现就是生活，所以得救的人必定在生活上有改变，包括观点、性情、爱好、性格、兴趣，这各方面的改变。如果你是一个小孩子，你的兴趣是小孩子的兴趣，你的看法是小孩子的看法，你的思想也是小孩子的思想。小孩子的思想、看法和兴趣必定是和成年人的思想、看法、兴趣不一样。照样，当我们生命有了改变，我们的观点、兴趣也就跟着改变了。你不能让一只猴子有人的思想，因为它是有不同的生命，不同的生命不能够有一样的思想、一样的习惯、一样的兴趣和看法。所以每一个得救的人一定在生命上是有所表现，这个表现呢，就是新生活。圣经也给我们看见，从神生的人一定会爱那些从神而生的人， 那就是说，有一个爱弟兄的心。基督徒在刚刚得救的时候，会有一种感觉，就是看见别的弟兄姐妹，他们觉得格外的亲热，因为他们在灵性方面也有同胞的关系，是一位父所生。有些人很清楚的知道救恩的经历的时候呢，有一个很明显的表现，就是他很关心别人的灵魂，关心他家人和亲属的灵魂，这个是得救的生命的表现之一。既然自己已经蒙恩得救，既然自己已经知道罪得赦免，这个恩典是这么宝贵，自然的也很希望告诉别人。这好像如果我们在百货公司买到了一些很便宜的东西，我们马上会回来做义务宣传，去告诉我们的朋友亲人，希望他们也去买。同样呢，我们得到这个宝贵的救恩之后呢，如果真是得到了，自然也会去告诉别人，希望别人也得到。第五点，就是知道自己是否得救的最后一个凭据，就是信心。这是得救最大的凭据。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定罪，已经出死入生了。这是主自己所说的话。我们信主所说的，就是我们已经出死入生了，这个就是得救的凭据。主的话呢，就是我们的凭据。虽然我们也刚才提过，是这几样的凭据是从圣经的榜样和我们今天在教会工作里面经验出来的，但是约翰福音5:24的话呢，却是主耶稣亲口说的。我们知道主的话是比人的经验更可靠，人的经验可能个人有不同的地方，人因为人的性情随时变化，人的感觉也会有不同的改变。圣经的榜样固然是可以做我们救赎的借鉴，可是那些榜样并不是绝对标准，因为圣经的榜样也不是一律相同的。有人在知罪的时候痛哭流涕，有人呢没有这样痛哭流涕的经验。所以得救最大的凭据就是你自己确信主的话，既然信了，这就是你已经得救了。最要紧的就是我们要问，我们的信是否实在的信。如果你的信是实在的，那你就可以相信神的应许也是实在的。不论你的感觉如何，不管你心里面有没有平安，不管你有没有祷告，但是主的话是这么说，信他的就已经出死入生了。所以你信了，你就是已经出死入生了。约翰一书1:9也同样告诉我们，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神既然是信实公义的，那么如果我们承认我们的罪，我们就可以相信他一定要赦免我们的罪。这样呢，我们就确实知道我们的罪已经得到赦免，我们已经得到主的拯救。这个不是根据人所说的意思，也不是根据我们自己的感觉，乃是根据主的话。这就是我们的凭据。这就好像一个人要出国旅行，他不需要知道他懂不懂那个地方的话，他也不需要知道他有没有钱，主要的就是他有没有护照。因为神的话本身就是他应许的保障。有一次有一个苦力坐火车，他在买票的时候捡着一张头等票，他就拿着一个头等票上火车了。他刚好呢就坐在一个大富翁旁边，他很臭很脏，那个富翁很不喜欢。但是呢，因为他有头等票，那就不能把他赶走，因为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的罪已经得到赦免了。唯愿我们每个人不但有清楚得救的经历，也清楚知道我们实在已经得救了。就好像马太福音3:8所说的，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我们下一次会继续的再谈其他的题目，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希望你写信来。愿神祝福你。进入过